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25节。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25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今天我们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向大众传道，耶稣向大众来传道。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开始传福音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什么？受洗。第二个呢？受圣灵。第三个呢？受试探。第四个呢？拣选门徒。第五个呢？开始传福音了啊。我们大家知道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所以必须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做，完成基督的大使命。阿门。所以圣经当中说人人皆什么？祭司。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今天在上帝面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都有责任为主来做工，知道吗？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透过什么才能得到赏赐呢？圣经当中说牛在场上踹谷子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什么意思？你今天为主来做工的时候才能领受恩典。阿门。我们所说的那个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重生的恩典，是上帝预定拣选我们恩典。那么我们当重生有生命的时候，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之后，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做什么？为主做工啊。换句话说是做什么呀？不是做什么，就是做点什么，为主做点什么，你就得着主给你的恩典。阿门。所以说你不为主做工，你不为主去做的人，那么你想得恩典就麻烦了，就费劲了，知道吗？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你想要在主面前得着恩典，为主做点什么。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大家要真正的给主来做，先用祷告的方式，我们在上帝面前也算做主的功。阿门。所以说呢，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为主来做工。那么之后我们大家看，耶稣就向大众开始传道了。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哪里传福音？在哪里啊？其实你要看圣经地图的时候，你就知道加利利在哪儿，在上边，在北边，对不对？加利利在北边，离耶路撒冷远不远？远，非常远，大概多少公里呢？大概有14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加利利呢，离耶路撒冷非常远。加利利挨着哪儿呢？就是挨着外邦的地界。我们大家去没去过咱们双阳挨着伊通挨着磐石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交界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沿边那个地方有一个一脚踏三国，大家知道吗？就是这条公路啊是中国的，那边呢就是朝鲜的，那边呢就是俄罗斯的了。所以说呢，这叫一脚踏三国，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耶稣传福音的地方已经接近了他跟外邦人的边缘。为什么要到外邦人的边缘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呢？因为耶路撒冷地区整个对上帝的认识，整个的结构上是错误的。我们大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直接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说呢，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刚开始就进耶路撒冷去跟法利赛人去讲道的话，有没有影响力啊？没有。他能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够呛。所以说呢，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在哪儿传呢？加利利，就是找一个还影响不深的地方去传福音。 我们大家知道，你有一个房子，你想盖一个房子啊，你有一块地，然后你还有一个房子，你是选择把房子扒了再盖呢，还是选择在地上直接盖呢？你会选择哪个？如果你经济条件一切都很优秀的话，你肯定会选择直接盖，对不对？因为你要把房子扒了再盖的话，这是两个活了，扒房子是一个活，盖房子是另一个活，知道吗？所以说还费事还费时，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呢，耶稣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从哪开始啊？从加利利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就受错误宗教影响的不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在一块儿，你知道难在哪儿吗？大家知道难在哪儿吗？夫妻之间在一块儿过生活的时候，你知道难在哪儿吗？难就难在你老想改变它。什么叫老想改变它呢？扒了重盖。但是前提是不是先得扒了呀？所以说呢，你就老想改变它啊，你越改变它，你感觉扒房子太难了啊。但是聪明人怎么的呢？直接盖，不改变它，直接盖，知道吗？家庭矛盾就小啊。今天夫妻结婚的时候，男人想改变女人，女人想改变男人，为什么？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你脑海里边早已经定位了一个你心目当中合宜的配偶，那是谁呀？对于一个弟兄来讲，你的配偶是谁？就是你妈，因为你只认识这么一个女性，你对这个女性熟。所以说我告诉你，你在选择配偶的标准其实是在什么标准找啊？按你妈的标准。那姊妹们成长起来是按谁的标准找啊？当然是你爸了。所以说呢，你知道特别是家庭不和谐的时候，孩子找对象最难，为什么呢？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瞅她爸成天打她妈，气死了，我以后找对象绝对不找这样。结果呢，这个标准已经在你里面形成了啊，你看别人别的都看不上，然后你还想找一个跟你爸不一样的，找着那个肯定跟你爸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说心里很纠结，心里很困难，这就是一个标准。今天夫妻在一块过生活，你总想按照你妈的标准改变你的老婆，你总想按照你爸的标准改变你的丈夫，结果你发现怎么改他也不像你爸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在一块过夫妻生活过多少年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一出来你的丈夫就像你爸一样成熟，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这样的男人你要小心了，这样的男人不太准，知道吗？不如找个愣头青，什么都不懂，也不懂照顾你，也不懂关心你，也不懂爱护你，这样的小伙感觉还是非常清纯。所以说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上面直接怎么的建造啊？所以说聪明的男人或者聪明的女人直接就在上面建造啊，他不是试图着改变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要那么做，他会告诉你怎么样，你应该这样做，不是不能那么做。今天我们教育孩子也存在这么一个错误的方式，总是告诉孩子别这样别那样，不能说不能做，你又没告诉人家要怎么说要怎么做。所以说在孩子脑海里永远都是一堵墙，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能干哪个不知道。就像旧约当中律法一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能干哪个？能信耶稣，他们找不着，能不能找着？又找不着。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你扒了再盖，比你直接盖费事的多，或者今天你直接盖比你扒了要盖容易的多。所以说今天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莫不如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所以今天夫妻生活的时候，你莫不如把你的心打开，你告诉你的妻子或者告诉你的丈夫我需要什么，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都想绕弯儿啊，特别是夫妻在一块聊天的时候，特别是在姐妹们比如说要逛街，哎呀你看我这个裤子是不是穿不上了呢，你看我这个颜色是不是不搭呢，非得在男人嘴中得到一句你想买哪件，男人就不说，气死了，知道吗？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真的就是回归到基督的里面，把心赤露敞开，你就是告诉他你要什么啊，然后他也告诉你他需要什么，不是物质上的啊，是心灵上的。所以说呢，比你在那绕了很大一圈让他自己猜你怎么的了要强多了。男人最难猜的就是你到底咋的了，刚才还在刷碗很好，一回头生气了，你到底咋的不知道。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啊，我们来看耶稣在整个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扒了在盖呀、啊、不是，他是直接就盖上哪儿去盖，上加利利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耶路撒冷整个宗教影响的低，影响的小啊，整个对这个律法的认识不像法利赛人认识的那么深，所以说呢，耶稣选择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那么第二，我们大家刚才看读到圣经，耶稣选择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传福音，在加利利的什么地方？会堂里啊。我问大家，今天我们大家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整个信主的过程当中，这个事情谁也不敢提，耶稣在哪传福音？会堂里。我请问大家，会堂是哪个宗教？是犹太教？是基督教吗？不是。会堂是十个成年男子受过割礼的，然后呢组成的这么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也就是说，每一个会堂里至少要有十个受过割礼的成年男人才能敬拜主。那么在这样的地方，耶稣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在会堂里。会堂是哪一个宗教啊？是犹太教。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到犹太教里去传基督的福音呢？耶稣为什么不在新的地方直接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宗教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什么要到会堂里去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错误的认识。整个犹太民族是上帝祝福的民族，所以这一个民族一定得着上帝的带领。耶稣来带领谁来了？是不是来带领犹太民族来了？在带领整个犹太民族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接受他不？不接受。犹太人不接受他啊。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看看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什么？说这个罪归到我和我的子孙后代身上。结果你发没发现犹太人太惨了啊！只要有战争就涉及到犹太人。希特勒这个人呢，自己读完圣经，我跟大家讲，希特勒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为什么要屠杀600万人完成上帝的旨意，知道吗？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今天很少有人会这么说，对吧？希特勒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他每天都看呢，研究犹太人呢，屠杀犹太人，为了是什么？完成上帝旨意。我跟你讲，今天整个基督教上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是解经的错误啊，就是解经的错误。人们对上帝认识错误，人们对上帝话语错误的理解，导致整个宗教信仰的错误。犹太教就是典型的这个例子。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干什么的呢？是让他们认识耶稣的，对不对？结果他们把重点放到哪儿？研究律法的身上。你说他们重点对不对啊？刚才那有个小孩啊，两个孩子，我前两天在同工会上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跟他姥爷在一起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小嘛，不大，3岁2岁的，就上去划了他姥爷脸一下。这不就是按照，因为小孩小嘛，按照他的意思就是我打你一下，打到脸了。他姥爷说没事玩呢啊，然后呢就被他父亲看见了。他父亲就对这个孩子讲，你为什么打你姥爷啊？然后呢这孩子就讲，我姥爷刚才呢这个不给我糖吃。然后呢这个父亲就把孩子领到他妈妈那儿去，他妈妈问怎么的了，我刚才打我姥爷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姥爷没给我糖吃。 这个重点，这个教育孩子的重点应该放在哪儿？然后这个母亲是这么教育的：没给你糖吃，给你买了多少糖，还吃糖，吃糖牙疼不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现在小孩正长牙，你看你们同班同学那牙是不是都坏了，都长黑了，以后不能吃糖，知不知道？教育的对不对？教育的对不对？哪儿错了？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什么？对，他打他姥爷了，结果他把重点放到哪儿了？你不能吃糖。你说如果我们要不知道前面那个事儿的时候，你看这个母亲教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吃糖确实对牙不好啊，人家小孩确实牙黑了，问题是你重点放在哪儿啊？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什么？你不能打你姥爷，不是不能吃糖，吃糖跟打姥爷哪件事重要？当然是打姥爷这件事重要了。所以说我对那个姐妹讲，我说姐妹，这么教育孩子是错误的，这个重点找错了。上帝把律法赐下是让你们干什么的？认识耶稣的啊！监狱上面有一趟高压线，高压线是干什么的？跑了就垫着你。结果今天你不去研究啊，你不去研究怎么认识耶稣，他去研究律法，知道吗？就像一个教会一样，教会不研究怎么认识耶稣，他研究制度，知道吗？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庭不研究怎么认识耶稣，他研究别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今天家庭教育当中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吗？就是没有重点，你找不着重点的。教育孩子没有重点，夫妻生活没有重点，尊敬老人没有重点。重点是谁？重点在谁的身上？重点要么放到男人的身上，要么放到女人的身上，你知道吗？我前一段发了一个信息，我说这个家庭当中啊，男人非常重要，要上帝给男人给亚当一个什么工作？修理看守，对不对？上帝给男人修理看守，我说感谢主，今天我们这群在家庭当中去信奉上帝的人，我们也要做好修理看守的工作。然后很多姐妹回复，感谢主啊，我缺的就是修理看守的工作呀，哎呀，谢谢李教师把这个工作告诉我，要不我都不知道啊。哎呀，我心想主啊，赦免我，我又犯错了。这件事情是对男人说的，又不是对女人说的。很多姐妹对我讲，李教师真感谢你，让我知道修理看守。你修理谁呀？吓死了，你在家里要修理看守啊，知道吗？女人就是因为你在家里修理看守蛇才钻的空子呀，明白不？所以说呢，重点在哪儿？重点在哪儿？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重点在哪儿。整个犹太人就是对解经上出现了错误啊！整个犹太人旧约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人，圣经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有人为福音的缘故自阉的。什么叫自阉的？就是自己变成像咱们中国嘎了男性的生殖器当太监一样啊！结果这个特别虔诚的基督徒信了这句话了，我为福音的缘故自阉了，打了以后两年之后发现解经错了，还能回去不？回不去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对圣经错误的解经，就导致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错误的认识，甚至导致整个教会的偏差，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来是干什么呢？耶稣基督来了就是为了把那群错误的人带回来，你知道吗？上帝赐下律法，我们大家看整个旧约当中的历史，上帝赐下，上帝拣选一个民族，然后呢他们错了，上帝派谁来？士师，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又错了，上帝派谁来？君王。他们又错了，上帝派谁来？先知。是不是一次一次把他们带回来，到最后耶稣派谁来？自己。上帝派谁来？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还是把这群解经错误的人带回来，你知道吗？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有几次大的变革，最大的就是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改革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再带回来，再带回来，再带回来。什么叫罪？大家知道吗？脱离上帝的状态就叫罪。所以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怎么赦免？就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状态里，重新的回归到耶稣基督里，你知道吗？ 圣经当中说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跟大家讲，畏罪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做错了，求主来赦免。但是畏义呢，我们认为自己做对了的地方，你怎么在主面前悔改？我们悔改过吗？知道吗？我再告诉大家，世界上最狠的人你知道是什么人吗？就是宗教徒。那么宗教徒，宗教里边最狠的宗教是哪个宗教？哪个？信上帝的宗教。你说不能吧？我告诉你啊，绑着炸弹炸飞机那些人开，那都是信上帝的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他们对上帝错误解经。今天我们人呢是有外在一个形体，上帝给鸟呢也给他一个形体，给大象呢也给他一个形体，给花呢也给他一个形体，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形体的存在。但是当我们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总认为上帝跟我们是一样的，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一只蝴蝶如果它要有理性和想法，也有宗教信仰的观念的话，它也一定认为上帝跟蝴蝶是一样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呢，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认为上帝一定是男性，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认为上帝啊，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上帝回去干啥去了？给咱盖房子。我们大家都会认为天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跟地上一样，夫妻住16楼啊，我住1户110平米大房子。彼得干得好，彼得干得好管5座城，保罗干得好干管5座城，我干的不行，我管个小区，再差一点，我有更有人说，哎呀，上天堂我扫地也行，我上天堂去扫地去，你知道吗？他人们今天错误的理性就是啊，我们在地上什么样，在天堂就是什么，不是的，这就是我们对上帝错误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错误的理解。上帝有没有性别？有没有性别？上帝是个灵，你知道吗？上帝是个灵。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圣经当中的总原则，耶稣来了干什么？就是为了把那群错误解经的人重新带回来。我跟大家讲，越错误的人就越错误， 越认为自己对，你知道吗？哎，那个我们有一句这个什么谚语啊，叫少数服从多数啊，但是后来呢又出了一句谚语，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两句谚语放到一起的时候我就懵了，到底应该服从多数呢，还是应该坚持少数呢？你知道吗？一开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都同意，多数不一定对。为什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是不是？哎，但是呢，按照圣经的原则说，被感动啊，一定都感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一定都感动，是不是？所以要圣灵感动，感动是双方的吗？所以这件事一决策的时候，80%都同意，那是圣灵的工作。很为难，你知道吗？很为难。所以说，今天整个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真应该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看。耶稣就是为了把那些错误的人带回来。是不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是。是不是真理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也不是。那真理在哪儿呢？真理只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没有真理？我问大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没有真理？有没有？有吗？说准了。有吗？我跟大家讲，我们里边没有真理，有是不是就等于是？你要有真理，不就证明你是真理了吗？耶稣说，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真理吗？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能寻得真理的上帝所爱的儿女。就是只有你能看见真理，只有你能寻见真理。鸡能不能寻见真理？你们鸭子能不能寻见真理？礼拜天你来聚会的时候，狗是不搁家也在境外？不会，知道吗？ 上帝只把有神的这个思想放到人的里面，只有人可以亲近上帝，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上帝把这样特别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亲近主，所以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有能发现真理的工具。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说你的眼睛一定要恢复。每次小组学习的时候第一项是什么？分享恩典。为什么要分享恩典呢？让你坐在那儿想，这一个礼拜上帝到底给我什么恩典了呢？这个礼拜主到底哎呀告诉我什么事了呢？我有什么感动了呢？神给我什么话语了呢？我是怎么遵行上帝旨意的呢？圣经当中说没说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你脑袋里有没有那个天线是针对上帝的？知道吗？我们脑袋里有那个天线专门接收什么信号的？接收魔鬼信号的，知道吗？一天想的呀几乎都没用，对不对？想法可多了，80%没用，剩下20%有用，还不是出于主，你知道吗？所以说呢，现在咱们小组当中建立什么？让你想上帝的恩典，你越想越多，越想越多。为什么？当你把眼光注重在神恩典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时每刻都有上帝的恩典。阿门。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你的眼睛若不是被上帝恢复，你的耳朵若不是被上帝的恢复，你怎能听见和看见主的能力啊？然后你怎么能信他呀？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能相信上帝，你必须眼睛得到恢复啊，耳朵得到恢复啊，你的全人得到恢复啊。耶稣来为我们钉到十字架上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吗？恢复我们做儿子的位分吗？恢复我们身份的自由吗？这就是一种恢复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耶稣基督每一次在我们做错了的时候都会把我们带回来，那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当你去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咯噔一下你的小心？有没有？这就是上帝在干什么呢？拽呀，往回拽呀，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来到哪？来到加利利。在哪传？在会堂里啊。为什么在会堂里？因为那个是人家爱的百姓，人家要给他带回来呀，带回来，知道吗？所以呢耶稣开始传道。我跟大家讲，耶稣传道是用什么方式传的呢？如果你经常来咱们教会聚会，你就知道耶稣传道是用什么方式传的呢？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什么叫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怎么的？医病赶鬼传福音，对不对？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各样疾病、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瘫痪都带来，耶稣就给他们治好了。当下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随耶稣。耶稣用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我跟大家，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每一次只要一传来出来传福音，少则300-500，多则上万人。为什么呀？耶稣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快快，耶稣来了，赶紧的，该来听道的听道，然后呢该把瘫痪的瘫痪，有病的全部拉来。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寻求耶稣？因为耶稣有什么影响力，你知道吗？这就是咱们中国教会所缺乏的。换句话说，很多教会今天都没有看到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我们大家只注重干什么？传福音。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注重什么？让他信。你发没发现，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信主吧，信主你病就好了，信不信？信，信，快走，上教会。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你知道吗？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福音？天国的福音。我跟大家讲，福音里边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已经把福音总结得非常清楚。如果你的福音里边没有耶稣，你传的福音就是假福音，你就有祸了。我为什么跟大家讲，我说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谨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传福音，你知道吗？所以咱们教会建立1年多，我跟大家讲过传福音的事吗？ 没讲过。很多弟兄姐妹说，李教师是不是不属灵啊？是不是不知道圣经的原则呀？那怎么不能不告诉我们传福音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必须要装备好了才能出去传福音。圣经当中两次对门徒颁布大使命，第一次是什么？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只有十一个门徒，第二次也是耶稣对他们讲，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去干什么？传福音，得到能力以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什么时候才能传福音？圣灵降下得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去传福音。今天很多人就是信了主了就要完成主大使命，前脚刚来后脚就告诉你得传福音呢，然后那人就去传福音去了，去传信人教会告诉我跟你得信主，快去吧，你自己都没明白什么是信仰，都不知道信仰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给人家讲明白福音？上帝怎么能借着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用圣灵来高抹，显出基督的能力，知道吗？所以传福音要传什么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传谁呀？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你不传这个你传什么福音？信主病就好了，信不信？信，走吧，上教会让牧师给你祷告。你整个的这个福音信息里边有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的信息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传的是什么呢？保罗曾经对加拉太教会讲，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来跟你们传福音啊，和我最开始跟你们传的不一样，那个人就算是我，就算是天使，他都应该受到咒诅，那是假福音。今天很多人在福音上都加东西，福音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里有没有不能抽烟喝酒打麻将？有没有不能赌博跳舞跳广场舞什么上 KTV？ 知道吗？今天信主吧，信主信主信主信主行，信主那个有没有不要干的事？有啊，不能吃血，不能拜偶像，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麻将，不能跳广场舞，还得广传福音。信主吧，信主事儿太多。我告诉你，你打听打听咱们双阳周边的这些信非信徒，你问问他为什么不能信主，他们都统一回复，事儿太多，不要干这不要干那的，记都记不住。你说我咋能不能干呢？还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你说这人还没有点追求了吗？你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不要把福音的门槛升高。耶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为的是什么？拯救我们从罪人到义人的位分，仅此而已，知道吗？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信主吧，信主不能抽烟，好，不抽烟我就信，耶稣没说过。其实我在这里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会得罪很多人啊，我们大家看的有手机，现在我们正在做映客直播，可能现在有2000人正在跟我们一起参加这场礼拜，可能有信徒也可能有非信徒，可能当一些非信徒听了之后感觉，哎呀，这个教会真好，什么都不用整，一信主就行。然后还有一些信徒起来反对你，他们教会不属灵，为啥？哎，说信主啥都能干，啥都要。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很生气不？这么多年我都改的差不多了，然后上你这儿你又说行了，我白改了。我告诉你，不是靠着你自己改，靠着你自己改的任何一点功劳都归你，而是靠着基督，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啊，在主面前发誓不喝酒了，发誓了啊。哎呀，你知道男人呢，靠不住的呀，发完誓之后就跟没说一样，第二天又喝了啊，喝了两杯，以前他能喝两瓶白酒，这回喝了两杯啤酒。哎呀，醉生梦死的，从床上都爬不起来，吊瓶打一星期都没好，再也不喝了，知道吗？主管你，不是我管你。李教师说了，来信主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互相监督，看谁抽烟把烟卷掐灭，不是的呀，主管你。有一天你被圣灵充满，上帝把你这个东西给你挪开了，但是前提是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顺服啊， 主感没感动你，说你别抽了。如果感动你的话，你就别抽了，没感动可以继续。信主嘛，自由嘛。有一天主的灵感动你，别抽了。哎呀，有感动别抽了。上帝是爱你的啊，别抽啦，别抽啦，别抽啦，别抽，还抽，上帝小鞭子就拿起来了。上帝的爱是有限度的呀，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还喝，那是主做事，不是我做事。今天我们大家都信主了，憋着，憋着，别憋，别抽，别抽，憋着，不是那么憋着，是靠主胜过，奉主的名去宣告抵挡，那是一个黑暗的势力。知道吗？保罗说攻克己身叫成父，那是一个黑暗的势力。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可以不抽，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可以不喝，有没有自由？有啊。保罗说我能不能吃猪肉？能。为你的缘故我不吃，知道吗？哎，有一个教会啊，弟兄姐妹在一块的时候，哎，都喝酒嘛，都正常，因为你也没信多少长时间，大家一块聚会喝点呗，喝点呗。其中有两个新信徒，喝点呗，信主的怎么还要喝点呗？他说你们喝酒啊？然后旁边那个弟兄说啊，喝酒啊，你喝不喝？喝点呗，喝点呗，喝点呗。软弱了，第二次不来了。这教会咋的？喝酒，他们信徒都喝酒，一帮乌泱乌泱喝。你因着他的缘故能不能喝？那次不能喝，你自己回家自己周两瓶，谁管你？没人管，知道吗？我跟大家讲，这是在主里面的自由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这些都不是罪，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罪。罪就是偏离上帝的状态，你脱离上帝状态，你不喝酒都是罪，知道吗？你要是真正跟主联合起来，喝一点点也无所谓。圣经当中保罗有没有对提摩太说身体不适喝点吧？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你得知道什么是罪，不是外在的行为是罪，是你内心跟上帝之间的状态是罪，一定要明白这些事儿，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的时候耶稣带领我们是非常自由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神的灵感动你，你按照主的灵去做，你做的都对，知道吗？所以耶稣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用的是什么方式？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架上这个映客直播吗？就是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为什么这里还有录音呢？到时候会传到喜马拉雅这个公众平台上，就是有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知道吗？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有153万人在听咱们的讲道，整个映客直播每一次都达到2000到3000人在共同的观看，这就是影响力的福音传福音方式。你知道吗？耶稣用的是什么方式？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你没有影响力，你传什么福音呢？有一次一个姐妹跟我讲，说李教师，感谢主，上帝带领我，我开辟了一间教会。我说赞美主，真是主的荣耀，上帝的能力。我说在哪儿啊？我跟你讲啊，在一个工厂里头。哎呀，主特别的预备，谁找不着？公安局找不着，安全。我说是，公安局找不着，信徒也找不着啊。我说你教会怎么样？哎呀，感谢主，现在刚开始教会建立教会就有那个10多个信徒啊，我们大家在一块查经。我说你继续吧，5年以后还是这10多个信徒，为啥？找不着啊，可安全了，谁找不着？是谁找不着？信徒也找不着，你知道吗？可隐藏了。我说今天耶稣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传福音方式呢？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是让你找不着吗？告诉你，我就几点几点上那儿去，然后你还不能抓我，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时候没有到。所有耶稣所做的传福音方式都是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如果教会里边没有影响力，你怎么传福音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为主做大事的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咱们教会做的什么呢？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你知道吗？哎，所以呢，每天早上发公众平台啊，我们大家都转发，转发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每天早上5点到7点，整个这个时间段，我微信朋友圈都会被咱们教会发的微信公众平台填满、刷屏，全是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感谢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教会这100人。或者这200人，你都在发朋友圈，你的朋友圈里又有100人，又有200人， 我的朋友圈里有1000多人。所以说如果每天早晨6点、5点到7点整个双阳每个人打开手机都能看到我们所发的灵修和公众平台的话，那你知道这样的影响力能有多大吗？换句话说，你知道这个时候有多少人来信主吗？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耶稣用的什么方式？就是这种方式。他每走到一个地方，是不是都会有人传他？耶稣来了，快点去！谁传的呀？谁让的呀？那不就是主自己在预备的吗？所以你看，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啊！用什么方式？影响力的方式去传福音呢？在各会堂里正确的宣讲福音啊，然后呢，用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那么当时所有的人把有病的人是不是都带来？耶稣一句话怎么的？医治了。是不是今天教会当中缺乏这样的医治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医治啊？是不是我们不信上帝啊？我告诉大家，错了啊！当时耶稣为什么会医治所有人的疾病？因为耶稣在说什么呢？解决信徒的问题。当时对于当时的那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缺少医疗设备。今天如果你到非洲去，那些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地区，他们最缺的是什么？是不是医疗？有病看不起病，没钱，能看得起，没那么先进的医疗条件，你对不对？我们到那个吉大医院啊，他说这块有一个神经科，这神经科是全国特别厉害啊，一排片子能把你神经上长什么东西都能排出来，双阳能排出来不？排不出来。换句话说，有些病人浑身疼，你到双阳他都找不着你哪儿疼，对不对？找不着根儿。哎呀，有一个姐妹啊，哎呀，她头疼，哎呀，疼得受不了，人怀疑是不是脑子里长瘤了。然后呢，在咱双阳区，这个做完这个 CT 说，感觉你好像是那个脑子里长瘤了，压迫神经，得上这个吉大医院去这个做拍片，然后开颅，然后拿出来做切片，然后到吉大医院去诊断，人扒一个片拍完之后说，不是脑子里长瘤了，牙疼，牙神经里边。这个就是你的牙压迫你的这个头疼的神经，咋整呢？牙拔下来就行了，差点没开颅，知道吗？搁双阳如果要不开颅就给开了。到人家长春吉大医院一拍片，哦，牙压迫神经，把牙拔了就行，或者是你不拔也行，多花点钱，然后呢用一个什么东西把你那个牙的那个跟神经位置错开就完事了，你知道吗？多简单个事儿，搁双阳差点没开颅。这就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没有医疗，所以说很多人有病怎么办？你知道当时长大麻风怎么办呢？就是手上长那种白色的那个皮肤上长那个癌怎么办？大家知道旧约是怎么说的吗？挺着，上哪儿挺着？给你送野外去，在那儿待7天，回来让祭司看看还长没长。没长，哎，行，长了上外头去。所以说当时专门有个地方叫麻风村，都是长大麻风的人在这个地方待着的，所以当时的医疗条件特别差。你别说你得什么病啊，你只要沾上病几乎就是够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医疗条件特别差，都想寻求什么？寻求医治。所以耶稣来了一句话就给他们病都治好了。但是今天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是有病的问题吗？今天教会的面临的问题是不是也抬了很多摊子瘫痪的？今天在整个全世界兴起了很多医治的人，说完病人就好了，这种恩赐赐下，感谢上帝，真的是特别感谢上帝。但是没有你别装啊，你知道吗？啊，以后再揭穿这些事情啊，不好讲。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上帝赐下这个恩赐非常好，感谢主。说完病人就好了，有什么疾病？今天上帝把什么赐下了？医院呢？医院挂不挂十字架？我告诉你，医院这个十字架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然后呢，很多外国的这个帮助的人就来了，宣教士就来了，一看中国什么最缺乏？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难产，生不出来， 死亡率达到40%、60%以上，60几我忘了啊，打很高，就是你几乎难产就肯定死。然后呢，医生回去到自己的国家学了医疗技术，回来之后帮助咱们中国的女人在生产上帮助，然后呢，大大的提升了女人这个生孩子的成活率，也保证了女人不受各种病痛的这个搅扰。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挂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拯救。我们大家看吧，中国咱们双阳就有这个医疗救护车，车上现在印了一个帐，帐上面是一个蛇，大家知道那个蛇吧？999什么11120，上面几乎都印那个。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咱们基督教的标志，就是旷野当中所举的那个蛇，摩西的铜蛇啊，是什么呢？是拯救的意思，知道吗？所以十字架跟那个都是拯救的意思，全世界通用。我们大家，你只要看抗日战争片或者是一切打仗的片，只要你挂上这个十字架，打你不？不打，知道吗？只要是火车上贴上这个东西，火车炸不炸你？飞机炸不炸你？不能炸，这是这个国际有一个公约规定的，不能炸也不能打，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挂这个很安全，是拯救的意思，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耶稣基督今天所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拯救，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主赐下什么？赐下医院了。所以现在医疗设备、医疗设施非常先进，有病找哪儿啊？上医院，明白不？哎，感冒打吊瓶7天没好使，别去了，回这跪这儿，李教师给你祷告，肯定没问题，知道吗？先去上医院检查啊，扎上针，只要是对症扎上就见效，打7天还不见效，别打了，自己把针拔了，赶紧回教会跪这儿来，祷告主。因为你那个病不是从病来的，知道吗？你那个病根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邪灵搅扰或者是你身体罪的原因，知道吗？凡是疾病扎上针几乎都会见效，这是上帝给的恩典。所以现在医疗设施不断不断的提高提升，现在环境这么好，那么像以前有病的人多不多？几乎就没有了，你知道吗？都抬来找耶稣，那种情况不存在的。耶稣为什么当时一句话要医治他们？我告诉大家，就是解决信徒的问题。所以今天教会要发展，你要做的是什么？解决信徒的问题。如果今天信徒的问题不能解决信徒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就是在做耶稣所做的事儿，而不是去医病了。教会今天已经不再是医病，而是解决信徒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讲，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第一，用影响力的传福音方式；第二，所传的福音是正统的天国的福音；第三，耶稣用他实际的行动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出于上帝。阿门。所以今天一个教会要发展，家庭要发展，都是一样的。你信必须得信独一的上帝，你信必须得信正确的基督。当你去信正确的基督的时候，你生命当中就能经历到主的恩典，证明你所信的是对的。阿门。所以说上帝就会用各种能力，医病赶鬼，各种能力恩赐来证明你所信的是对的。耶稣基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当我们真正的归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引导的时候，那么我跟大家讲，你的影响力就提升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光是盐。当我们真正的在主面前信靠耶稣，有能力出现的时候，你把这样的恩赐、能力、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你的影响力就提升了，你的影响力就出现了。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上帝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信正确的上帝，一定要正确的解经，一定要正确的跟随，一定要正确的传福音。阿门。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